好，今天讲路加福音第九章，内容很多哈，但是我也是很可惜，今天是想把它讲完，可是今天时间又很短。Let me try。好，这一章呢讲的主要的有几个很重要的故事哈，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是登山变相。一个是五饼二鱼，一个是登山变相。可这两个故事呢，一般我们在看的时候都是单独的 instance。我今天想让大家看到说，这两个故事是在什么背景下，路加把它描述出来的。我如果今天突然间来问你们，五饼二鱼跟登山变相是在什么背景下，背后什么目的把它写出来的，可能我们大家回答不出来，因为我们从来自己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这两个故事 yet 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啊，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呢，我想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登山变相让我们看到的是以利亚跟摩西，不是大卫，不是亚伯拉罕？ Why？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五饼二鱼又能够喂饱五千个人？这明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有见到过五饼二鱼能喂饱过上万人吗？这边说是五千人，一般指五千个男人。 Why？ 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放在这里，在人看来好像是明明不可能的，为什么要记录在这些？在什么背景下主耶稣要把五饼二鱼这个神迹行出来，是在什么时候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先来看第九章的第一节开始哈。第一节，请郎你帮我念一下第九章第一节。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
第二节我来念，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什么医治病人。我们这边看到首先很简单的一点了，主耶稣差遣门徒给了他们什么
能力？
能力跟权柄，什么都没有给，只给能力跟权柄。主耶稣差遣他们叫他们做什么事？只有两件事情哈，第二节宣传什么神国的道跟什么医治病人。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个人奉差遣，奉差遣一般说你差遣一个人做什么事，你要给他点什么东西。你要差遣一个人到中国大陆去，到台湾去，你要给他什么路费，你要给他养生的东西。这边明明给我们看主耶稣只给他们什么能力跟什么权柄，只有两样。然后呢，你差遣一个人去做，叫他们做什么事情，这边也明明告诉我们做什么呢？宣传神国的道跟医治病人，只有这两样事情。差遣去做什么？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给了他们什么能力跟权柄，而且叫他们什么不要带任何的东西。好，不要带什么东西。好，这很简单的，这个第一个故事我们先讲到这里。第二个呢，我会跳到五饼二鱼先来讲这件故事啊，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十二节十六节，那个李凡你帮我念一下。
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好，这个故事呢，我现在要单独的来看这个故事。这个故事非常有名，好，大家都知道，可能是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tories in the Bible。为什么呢？这是唯一一个主耶稣行的神迹，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The only miracles。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唯一一个。如果有人来考你说哪一个神迹是在四本福音书都有记载，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简单来思想一下，这件事情发生得很奇妙哈。因为什么呢？是一开始是主耶稣来问他们，第十三节， 主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饱，请问子偏，主耶稣为什么要跟门徒吃？你们给他们吃，他觉得门徒有没有这能力？为什么
他把能力全部给自己，不是我想他要做实际的事情
来教导他们。请问你如果是这门徒，教他，如果你是其中的一个门徒，主耶稣说你来喂饱五千人，那明明知道你没有啊，你会作何感想？如果人家教会现在突然间说教导你出去，发现有个人敲门，犯着他说教导你出来一下，那边很多人吃饭，你喂他们吃，你怎么办？
班长说马上说那
不上。那这答案很好，哥安舍，如果是主耶稣说的呢？你想那些门徒会作何感想？兴奋？你想对不对？你家里突然间来了五千个人，那你爸妈说：“哎，你给他们做东西吃啊？”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it？ 我们有没有想过五饼二鱼？我们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是怎么样？是主耶稣先叫门徒，你们喂他们吃吧。如果你是门徒，你会怎么做？你们仔细想一下。那我们看门徒又是怎么去想的。好，这个问题来，有人叫你去开布道会，有人叫你去做夏令会的事前准备，你接受了这个任务，你怎么做？看门徒是怎么做的。门徒怎么回答？机会帮我练。
我们不会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
门徒有没有找到方法？
去买
啊，去买啊。门徒有想到方法，他就是说去买啊。他这个方法合理不合理？
合理，
很合理哈。为什么合理？秦朗，
因为就是说人的思想能够想到就是这么样，人的能力，
人的能力想到这个哈。你讲，如果我们今天是两千年后，我们这个故事也都很熟悉。如果你回去以后，假设说你今天呢，我们学到这些知识。Now you go back 2000 years， 然后你是当时的一个门徒，今天你重新来做，你会怎么做？没动。
现在重新做，重新做只有买了。
还是买，还是买。
求主耶稣，现在看来不及啊，现
在。你们看，门徒是说去买，对不对？那你看主耶稣又是怎么对门徒说的？主耶稣叫他们就这样一排一排坐下，每排门徒呢就如此行了。门徒也这时候蛮听话的，好，没有多问，他就去行了。结果这件事情就发生了，这件事情最后就发生了。那么为什么会剩下十二个篮子呢？这个不是很原则性的问题了，但是 for your interest，有人说为什么会剩下十二个篮子？有些问的问题是合理的，有些问的问题不一定很合理。那我这边开个玩笑，为什么剩下十二个篮子？ Any thought？
十二个门徒
一人一篮，一人一篮，
汲取这个教训跟经验。
是没错哈，有人是这么讲哈。我想这个并不是最重要的哈，这对我们读圣经。但是有人说，十二个门徒经过这件事情，一人提着一篮子，然后满满重重的啦，让他们这件事真的是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好，他们会怎么做想呢？他们会想说：“哎，神真的是供应的神，真的就像耶稣说的。”好，篮子提了多久呢？我想他们就会记忆力就能够想了多久。篮子空了，可能他们又忘了，可能又忘了。好，真的是给门徒有一个很大的功课。刚刚子平给我们讲，给他们一个什么功课呢？真的是一切的供应是什么？从神的能力跟权柄来的，跟能力权柄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学的，完全就是神的能力跟权柄。如果你仔细思想五饼二鱼这个过程呢，真的是个 amazing， 在你眼前你怎么能看到五饼二鱼就慢慢的就是一分就真的都吃饱了，真的都吃饱了。Anyway, it's an amazing story. 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从这个故事，刚刚我有意识的提到了几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What do we learn from it？ 我们可以学到什么？从这个故事，从刚才主耶稣问门徒在什么情况下又是把这个 miracle 给 perform， 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学到几个功课？这边。 相信耶稣还有什么成立 What do we learn from it? 因为这故事我们都非常熟，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故事的背后的原则是什么？神要告诉我们什么？
跟随主耶稣一定的保
护。跟随主耶稣还有什么？ Anything。
我觉得是信心。
信心好。还有什么？红娟，
你说有时候是超过我们自己能力，我们不知道其实神已经给我们那个多少钱，给我们
什么神的供应。还有什么？李凡 Anything。
信心。
信心还有什么 ？New additions， 加他
使用能力。
Anything we can learn from the stories， 因为这故事我们真的是太熟悉了。但是呢，如果不把背后的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一些原则说出来，很可惜。机会。
这个故事里面，这个主要是基督给的 instruction 很清楚。
嗯。
通常很多时候不是很清楚，那我们要去思考。
What do we learn from it? 我为什么要大家思考呢？因为思考以后我讲出来，可能我们以后呢读圣经呢 The purpose of this class， 以后你们回去自己能够 extract 一些 principles 出来。好，
我觉得十五节那边也是一个教导，门徒就照着耶稣说的彼此心。
好，我自己思想了哈，能够有几点哈，简单的几点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你们或许会想出来比我更好，但是跟大家一起来分。第一点呢，这些故事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要相信什么？神能够做一些什么我们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教导我们神能够做一些我们人没有办法做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我们人真的没有能力无边而有不报五千个人。We all know that， 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神能够做我们不能做的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一个 principle。 第二点，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时候，在我们还没有完全 ready 的时候，很显然这事情还缺乏的时候，并不表示神不让你去做。你们觉得这几点合理吗？在我还没有足够的这二十锅大米，有几桶菜能够喂饱我们教会的300个弟兄姐妹的时候，并不表示神不让我们去做。没有足够的时候，并不表示时候没有到。在我们还缺乏的时候，如果神让我们去做，大家记住啊，在我们还缺乏的时候，如果神让我们去做，很显然加涛说的 instruction and clear， 对不对？很显然从这 principle， 这时候他们是缺乏的，但是呢神又是让他们去做的，神一定会供应。我再说一遍第二个 principle， 在我们还缺乏的时候，如果神让你去做，很 clearly loud and clear in your voice， 在你的心里头神告诉你你去做，神一定会供应，即使我们还缺乏的时候。第三点，我们可以学到的，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点点五饼二鱼。我们都知道这五饼二鱼都是这个小孩子，这个故事不是讲得很好啊，但别的福音书讲得比较具体，是一个小孩子，一个门徒看到一个小孩子有五饼二鱼，他们愿意给出来。不要小看自己的一点点，你一点点给神用什么，产生的果效超出你的想象。不要小看你自己的一点点，你不觉得你自己有很大的恩赐，你不觉得你自己很富有，你有一点点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很美的一点，主耶稣他可以从无变有，他可以从空中让他每个人觉得肚子都饱又很高兴，可是没有。这件事情是让我们看到与神同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好，只要你给神一点点，神就能够把它什么 amplify。 好，这三点，这三点大家希望可以学习五饼二鱼的故事。好，接下来我要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要从五饼二鱼的故事的上下文来看耶稣是谁。从五饼二鱼的上下文来看耶稣是，我刚刚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五饼二鱼是在什么的 context 底下 路加把这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告诉我们的。这个故事是单一的一个神迹吗？他为什么要放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五饼二鱼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刚我们读到了耶稣叫门徒出去，对不对？十二个门徒他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第六节开始念，第六节只给你放过念好不好？第六节一直念到第八节。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到处基督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奇事，就犹疑不定，因为有人说是约翰从死里复活，又有人说是以利亚显现，还有人说是古时有个先知又活了。
念到第十好不好？
希律说：“约翰我已经斩了，这却是什么人？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就想要见他，神父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
好，这个很显然，门徒出去以后回来给耶稣带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使徒回来第十节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然后呢其中将什么希律王在问什么，说耶稣到底是谁，他们怎么看耶稣呢？有人说他是什么约翰从什么死里复活，又有人说他是一个什么古时的先知又活了。门徒将这些事情告诉耶稣之后，耶稣有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耶稣还是没有回答，却是什么？马上带他们暗暗地离开那个地方，往一座城去，那城叫做伯赛大。接下来呢，马上到了那个地方，就发生了第十二节，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说，我们没有东西给他们吃。这是五饼二鱼前面发生的事情。门徒从外面回来给耶稣带来问题，说哎，耶稣啊，他们有人说你是约翰复活，哎，有人说你是以利亚古时的一个先知复活，哎，你到底是谁？你告诉耶稣没有告诉他们，马上带了他们到伯赛大去，五饼二鱼事情就发生了。接下来呢，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五饼二鱼发生的事情之后呢，耶稣是谁呢？却被耶稣自己给问出来了。耶稣一开始没有回答他们说我到底是不是施洗约翰复活，我到底，最后呢耶稣自己来问了。希拉你帮我念好不好？第十八节开始，五饼二鱼之后耶稣就开始来问他们，十八节开始念。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耶稣跟他们说，众人说我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是神所立的基督。”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好，你继续帮我念完好不好？
又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我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何曾益处？”
好，我先讲到这里。这时候呢，五饼二鱼发生了之后，这个问题被耶稣自己提出来了。我先问大家问题，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要问别人说，哎，你说我是谁啊？维栋，有没有一个人，大家伙，我认识你一阵子了，过后有一天我突然间抓维栋，哎，维栋，过一下，过来一下，哎，你知道我到底是谁吗？你知道我是北京那个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亲戚吗？啊，为什么一个人会去问别人说，你说我是谁？你们怎么思想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别人？你有没有这样子问过别人？而且是跟他好一阵子，突然说：“哎，你说我到底是谁啊？”为什么主耶稣要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 Any thoughts？
他想让他们知道啊。
对，那为什么？
他要确定别人对他的认识到底有多少。
表示耶稣觉得门徒知道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你们可能跟我认识一阵子，你们不知道我家里很有钱的， 我等不及了，我必须让你知道，你们太不尊敬我。看我开的车不咋样，住的房子也不咋样，实际上我家背景很大的。为什么耶稣要问他们说我到底是谁？表示这些门徒真的认识他吗？你们觉得呢？为什么主耶稣要问他们？为什么一个人要去问另外一个人说你说我是谁？ Why？
如果你真的知道的话，门徒就不会去
想
别人问
的
那很多问题
的代表。如果你真的去问一个别人说，哎，你说我是谁？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觉得有几种可能性 ？Why? Why do you want to ask somebody else? Whom do you think I am? 为什么？如果你去问人家说，你说我是谁？你为什么要问这？有几种可能性？
他们是把自己写明。
那表示门徒知道不知道？
知道，但是不确信。
不确信。那问的人的目的是什么？啊 ？Confirm 什么？他没有，还没告诉他。
表示自己很特别啊。
表示自己很特别。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Did you ever ask someone else whom do you think I am？ 你们有没有？我们经常是吵架的时候才说出来，对不对？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啊、哦，所以。
问啊，我以前做的事情你没看见吗？你不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人吗？为什么还要来问我呢？啊，你上次有说那个叫什么？叫
Good good point 哈，陈立讲了一个 good point。那请问，如果你有选择在一个时候问人家这个问题，你选择的时候应该是不是最合适的时候 ？If you have a timing to choose， 主耶稣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问他们七会？是在什么事件之后？他来问他们这个问题。如果是，如果你这时候觉得对方还不是完全了解你，不理解你的话，你会去问吗？当你问一个问题，你小孩的时候，你会教，你会到一定程度，你觉得 it's about time， 他知道的话，你才会。问他这个问题，因为 you expect him to answer the correct answer。在这个最后一个事件是什么事件？主耶稣来问他们这个问题，五饼二鱼之后，就是在这 context 之下，五饼二鱼之前，我们记得吗？门徒回来，门徒带给耶稣一个问题，哎，他们都说你是施洗约翰复活，你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复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没有 ，immediately after that， 耶稣把他们带到哪里？伯赛大，就发生了什么？五饼二鱼的事情。Interesting enough， immediately after this， 耶稣就马上自己主动的，他没有忘记你问他的问题。你们今天有任何的问题，你去问神，神不会忘记，但是他不一定马上回答你。神不会忘记，在最后，神会借着一些事件来让你的眼睛什么明了。让你的心开了 ，at that moment， 神会再主动来问你，你说我是谁？这时候彼得回答对吗？子平，你说，不要回答。小龙，你说呢？彼得怎么回答？你是神所立的基督。好，彼得呢，总算回答了。一个问题回答对了，啊，彼得为什么在这时候回答？你们觉得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关系？回答之前，主耶稣自己都问了。有人说，啊，他们就说，主耶稣自己答，众人说我是谁呢？主耶稣先问他说，别人说我是谁呢？但是你们呢？你觉得主耶稣从他们的口里 expectation 会不会比从众人那里高？当然，别人以为说我是那些，但你们呢？那我现在问你们，我们呢？ 你们认为主耶稣是谁呢？其他你认为主耶稣是谁呢？就是神。好，所以当主耶稣知道他们回答对了以后， He didn't stop there。 主耶稣当他们回答对了以后，主耶稣马上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什么？你们来跟从我。主耶稣不会在你没有 ready 的时候来跟你说这一句话，主耶稣不会在没有 ready 的时候把他第一次来世上真正的目的告诉了我们。四大利兰二十二节，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主耶稣第一次把自己要死、要如何死、要怎么活过来告诉他们。At least 在路加福音是 the first time， 他把他来的前因后果第一次说出来。在什么情况说出来？但他们知道了，说什么？你是基督，他说出来了。而且 He didn't stop there either。主耶稣不是单单把说我是基督停在那里，他把基督要来做的事情也说出来。He didn't stop there either。他继续说：“那你们要做什么呢？门徒要做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必救自己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又有什么益处呢？当主耶稣把他要来整个的目的告诉我们，这时候他把眼光转向谁？转向门徒，转向我们大家。主耶稣如果单单来证明说他是神，这不是他，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没有错。他来为我们钉十字架，受死，三天后复活升天，也是要让我们知道，也是很好。但 He didn't stop there， 目的是什么？要呼召门徒，目的是要让我们什么？来跟从他，来跟从他。门徒呢，显然可能没有听懂，要听懂的话一定会再问，一定会听懂，一定会再问。但是呢，很多人呢、啊，我先大家问的，什么叫做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我们基督徒很容易哈、啊、说，哎，这是我的十字架。什么叫做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What's your definition？ What's your definition？ 是啊，什么叫做背起十字架？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有没有跟我们说过？ What's the definition？
就是要放下自
我。你们觉得他说的合理吗？还有没有别的 definition？你从哪里看出这一点？
因为你要背起十字架，就是一定要放开自己，才可
以。啊，他说的没有错啊，二十三节，若有人呢跟从，就当什么？舍己，就当舍己，跟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实际上是个平行的。Repeat 这个 concept one more time， 背起自己十字架就是等于什么？舍己。好，这一句很多圣经就是 repeat 一直说，啊，这个 repeat 两次，实际上是同一个什么 concept？ 背起十字架就是舍己。那么什么叫舍己呢？我们舍己，佛教好像也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哈，对不对？济南，你们研究过佛教？研究过一点点？
看过一个小册子。
小册子啊，不该看的东西他去看了，不过还挺老实的啊。他们怎么说？佛教也是说自己什么空啊？有没有？好像也是在舍己啊，某种意义上。
他是为自己舍己。
他是为什么？
为自己舍己。
佛教最后修到什么？修炼到自己什么 ？disappear， 对不对？他们最后就是自己，好像也是舍己。好、哦，好、啊、好修啊修啊修，知道自己说都无所谓啊，反正我就是空的啊。好、啊，什么空啊？那好啊，你什么修的都空啊，你把汽车给人家去修理，修了半天，人家说修没了，感谢主，付了1000块。这是好像佛教的概念，就是什么都空了，什么都虚了。我们这边讲的舍己跟佛教讲的舍己虚空一样吗？ What's the difference？ 陈立，我们放下自己是倒空自己，不是 stop there。 佛教的空自己就是我们空了，一切都空了， 啊，什么都是空。有一首歌我忘了，几年前更新团去唱的，什么总是空，对不对？我忘了。没有，他们是前面那一部分，他陈中青还在的时候，忘了，你们都忘了，真的是忘了。但是基督教讲的舍己是什么？让我们自己舍掉自己的意思，让神什么来住在我们中，丰丰满满的。我们的人生不是虚空的，所谓佛教就是说，哎，不要管自己了。我们的人生是要丰富的人生，是要来神来让我们一辈子充充足足、丰丰满满的人生。That's the difference。我们舍己是放下自己，让神来填满的舍己，神来填满的舍己。那么主耶稣呢也很奇妙，早不告诉他们，晚不召他。我们知道在第五章的时候呼召彼得说来来跟从我，第四章在约翰福音啊，其实他们一个一个也没有告诉他们跟从他的本质是什么，直到现在这时候才把真实的 purpose 来告诉他们，真实的 purpose 来告诉他们。主耶稣告诉他们一个非常千真万确的一个道理，在哪里呢？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上了必救了自己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上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一句话哈，第二十五节，我想没有人会反对，不管你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什么宗教的背景，没有人会反对。人若赚得全世界上吊了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深刻的没有人会反对的一个什么人生观。你如果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吗？这件事情也不一定基督徒才能够接受。我相信只要是神的儿女，只要是我们活在地上有血有肉暂时的，我们都同意这一点。你即使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好，接下来我们看这完了以后呢，就有登山变相的事情。登山变相呢，机会简单帮我练一下好不好？二十八节练到第三十四节、三十五节。
过了这话以后，约有八日，耶稣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的时候，他的面貌就改变了，衣服洁白，上妆。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彼得对耶稣说：“夫子，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说这话的时候，唯有云彩来遮盖他们。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儿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
好。这是登山变相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为什么是摩西跟以利亚？这是标准答案。是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还有什么想法？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陈立嘴巴张了一下，又回去了。
因为我不记得具体在哪，他是在一个旧约里有讲，就是预言说他说他会差遣一个像摩西一样的。
还有什么？我们从上下文来看，啊，他的儿子，你发现还有什么？为什么摩西跟以利亚？沙涛，吴娟。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我们要首先要来试想摩西跟以利亚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两个人他的一生中有什么事情发生。很简单，今天时间很短，本来让你们去翻翻旧约圣经，在列王记，你们可以写下来，列王记十九章，列王记十九章七到十八节的时候，列王记十九章七到十八节是讲到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当时人家要杀他，他走了四十个昼夜来到神的山那边，神跟他显现说过话。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神也叫他上了山，神也跟他显现说过话。在出埃及记很多地方，你们如果要去找34章也有，这两个人物都是神曾经向他们显现说过话的人。具体呢，从上下文来看，刚刚我问你们，我再问你们一遍，从上下文来看，为什么要摩西跟以利亚？我再问具体的。
都在山上。
从这上，刚刚我们读过的，当时很多人都怀疑耶稣是什么？是以利亚，怀疑他是什么？先知又什么？又活了。可是当你看到耶稣跟你怀疑的这两个人都在一起的时候，这要告诉我们证明一件什么事情？ Exactly， 耶稣不是以利亚，耶稣不是那位又活过来的先知，非常重要。登山变相，我们经常能云也云，一个代表立法，一个代表先知，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或许这个也是神的美意。但是呢，如果今天我们读上下文来看锦囊，你觉得主耶稣为什么要把彼得、约翰、雅各带到身上？刚刚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围绕说耶稣到底是谁，围绕着众人都以为他是什么？以利亚。众人都以为他是复活的先，你说彼得的心里头会不会也纳闷？或许是哎，但是可是锦囊，你看，当他跟那个怀疑的那个在一起，要证明什么？他不是他们。登山变相要证明什么？耶稣不是他们怀疑的以利亚，也不是他们怀疑的什么？那先知又复活了，因为呢？摩西的尸体没有人找到，你如果去看创世纪，看那个启示录，我们看到只有以利亚的尸体跟什么摩西的尸体，天使跟魔鬼在抢。如果要讲的话，这两个人我们可以另外一节课来开，为什么要这两个人，但是我不要走太远，我们从上下文来看，登山变相路加为什么要在这里描写，就是要给这三个门徒一个功课。刚刚子平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要给他们一个功课。功课是什么？我再次的告诉你们，彼得说你是基督没有错，可是彼得心里头或许还，唉，说出来啊，我们经常说出来的话不是100%有把握，对不对？主耶稣让他们看到登山变相以后，我相信他们什么没有话可讲，他看到以利亚跟什么摩西站，就证明什么，他不是那些。More than that， 而且这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什么？我是爱子，我所什么？拣选的，你们要什么？要听他。这是第几次从天上有声音下来？我们杜家福音读到这里第几次？第三次。第一次是什么？什么时候他说了？耶稣受洗的时候，对不对？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第二次，第二次我们听到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拣选的，你们要听他。请问谁来证明说耶稣是谁？神自己。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这整个路加福音第九章整个的 concept，要告诉我们一件事，什么事情？如果读到这里，我说，哎，请你们来做个总结，三句话就好，来做个中心思想。这几个故事一连串的下来，要告诉我们什么？
耶稣不是先知，
没有错，主耶稣不是你们以为的先知，不是你们以为的以利亚、摩西复活的先知，他是什么？我就是神。好，神真的很怜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这件事情证明什么？他不是你们所讲的，真的是一种证据。经常王守仁来教导我们说，我要证据，对不对？没有什么证据比这个再大的证据。我可以讲很多的话，锦囊说我不是谁，我不是，我证明给你看，来来来，我们来看，是不是我真的不是？ 他们没有做那些事，只有我。施洗约翰没有行那么多的神迹，只有我才做。但是当你看到我跟你们怀疑的那些人都同时出现的话，你没有话可讲，你没有话可讲。所以登山变相的给我们看到几个什么原则呢？第一个原则，主耶稣不是众人以为的先知摩西以利亚，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第二个，证明神能够叫人从死里复活。以利亚跟摩西，以利亚我们知道是接生，摩西我们知道是死了。这一句话呢，从登山变也再一次的证明说什么？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啊，必上的；凡为我上，必救了自己生命。说他有这个能力，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他叫摩西活的在那里。第三点，他是神的儿子，天父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要听他。登山变相给我们一个什么功课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记住，登山变相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人有这么样的一个经历。 Nobody has such experience。 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我们这个属生的肉体能够变相。你们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能够这么变过？登山变相让我们看到什么？道成肉身的神，他随时可以再变成神的样子，他可以像天使一样。你看他的改变，他随时都可以。主耶稣呢，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说了那么多的属天智慧，要证明说什么？他是神。但是只有唯一在这一次，他还是在肉身的时候，他变成什么？好像是神的样式，变成像什么？不能朽坏的样式。我们经常很多人会问说，哎呀，主耶稣，如果你是神，你变给我看好了，变给我看我就相信，我不要看神迹，我不要看听你说的话。主耶稣这时候真的是变给这三个人看。登山变相正说明这件事，他完全也有能力这么变，只是他不选择这么做而已。主耶稣不选择这么做而已。种种的事情让他们，主耶稣登山变相真的是证明了他就是神。 He can change to like angels, like God,就证明了这一点，他真的是神。所以这几个故事呢放在一起， It's all about education to disciples。 主耶稣没有必要这么做，真的是怜悯这些门徒的软弱，他要让他们知道他真的就是那一位神，而且他要让门徒知道你们要来跟从我。今天我们时间不够，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没有办法 finish my goal。但是呢，这几个故事我们放在一起，我们重新再来思想一下整个 flow， 路加福音第九章的 flow。 第九章一开始，主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对不对？门徒出去回来以后带了一个什么问题回来？他说众人说他是什么？以利亚，施洗约翰，死里复活。他带了这个问题回来，对不对？回来以后呢，主耶稣有没有回答他们？没有。马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完了以后呢，主耶稣自己又把这个问题给什么问出来了。主耶稣没有忘记他们问的问题，主耶稣再次问他们说，你们说众人说我是谁？ At which moment 他才会说，那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回答耶稣那位道？你是基督。主耶稣有没有 stop 在那里？当讲基督很抽象，对不对？主耶稣第一次把基督要来做什么事情告诉他们，第一次把他人子要被捕被杀三天后复活告诉他们，主耶稣有没有就停在那里？ Did he stop there? 李帆，他没有停在那里，他继续说什么？你们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 That's the ultimate goal。 主耶稣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就是要来培训门徒。为什么呢？因为经过这件事情以后，再过不了多久，有人说六个月，有人说在几个月，或者到不到一年的时间，主耶稣就要真的被钉十字架，就要什么离开我们。 这个棒子要怎么交下去。这就是主耶稣从第九章开始，实际上很 focus 一点，他是在培训门徒。第九章还有一个很重点，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加超你帮我念一下。
他们在荣光的显现，他们耶稣去世的时候，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好，谈论什么？他要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从这个时刻开始，整个的重点就在讲主耶稣将要去世的事，整个的重点都在什么？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情。路加福音第九章是整个路加福音的转折点，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是整个路加福音的转折点。登山变相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还谈到了什么？他要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再来读一节圣经好不好？第五十一节、五十二节，文轩你帮我念。五十一节、五十二节。
耶稣被接上身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
啊，第五十三，那里的人不接待他，因为他面向什么？耶路撒冷去。在登山变相之后，所有主耶稣的心思意念，他要去的一个目的地是哪里？刑场，就是耶路撒冷。路加福音第九章整个转折点，以前他是在加利利一带传福音，宣传天国的福音。第九章开始，他是面向哪里？耶路撒冷。 That's the sole goal of Jesus. 在他 remaining months remaining life of Jesus， 这时候他是整个像什么耶路撒冷去，他证明了这些，教导了门徒这些，他自己也准备的去走，啊，希望门徒呢能够，这些门徒真的很有福，一直在教导他们，登山变相一直给他们看到，这不单单是给这门徒看，也记录下来，也给我们看，主耶稣这个棒，福音这棒要传给我们每一个人。That's the whole purpose， 给我们看到这些什么，要让我们去讲，证明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好，我们今天就讲的，有什么问题 ？Any questions？
三节彼得说这几句话有什么特别意思吗？是说他还是没有搞清楚吗？看这个爬山后，感觉好像是他还是把耶稣跟先知彼得混淆。
你们觉得呢？一般的看法是彼得实际上还是。这个是很 stupid 的 response， 人家说他彼得经常问问题是啊，他代表我们愚昧的人啊，他牺牲了自己啊，他牺牲了自己，不这样吗？会被彼得骂哈。但是呢，很显然的，他问的这个问题，天上有声音哈，好像父神就回答了他 ，He doesn't know what he is asking， 他要让他们 stay， 他要让他们 stay， 还有什么问题？
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在这个第二十节啊，那个彼得回答说，就是耶稣是死的，就是基督。但我个人并不认为彼得回答说耶稣是基督，就代表另外十一个人，十一个人不一定也都是知道这个答案。那我第二个问题，我想对不对？我不知道。第二个就是说，在第十节的时候，使徒将这些事告诉耶稣，那耶稣为什么要暗暗的离开那？为什么要暗暗？那为什么要连夜？
为什么呢？嗯？
西利王想要见他。
西利王想要见他。
西利决定自己
的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读圣经一个原则哈，经常这样子抓到，就是要一直去问问题。为什么？但是答案呢、啊？实际上都在上下文。西律王要见他，啊，主耶稣不想跟他浪费时间，啊，这是我讲的。很显然，我回答你，西律王要见他，啊，或许我再加上，主耶稣也很想通过五饼，很想也回答他们这个问题，但是 have to be after 五饼而已。那至于你说是彼得一个人问呢、啊？他代表他的门徒呢？It could be either way， 但是呢，并不妨碍整个的路加福音第九章的 flow。你说的没有错，他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啊，你们怎么看呢？ 我想这不是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可以问啊。还有什么问题？好，希望说刚刚我们学到五饼二鱼的几个功课，大家回去思想。我们献上自己一点点的五饼二鱼，神会加添给我们。在我们还缺乏的时候，如果神叫你去做，他一定自己会供应。好，这几个原则我们大家回去思想。登山变相，我希望呢，以后我们回想到登山变相，不是 study， 在什么背景下跟我们讲登山变相，为什么是那两个人？好，也是在这 context 之下。好，五饼二鱼同样的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都很容易，都很熟悉，都很熟悉。但是呢 ，we should know more than that. What's the purpose behind it？ 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最后我们做祷告。
你的能力就是就是在我们这些软弱人身上，主，你已经把你的使命交托给我们，主，就是叫我们能够背起十字架跟随你，主啊，但是你知道我们还能力不足，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恢复来向你给我们身上的一些寄托，主，就是叫我们更清楚的来研读你的话语，更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你给你的工具，谢谢主。
好，谢谢。待会我先回去读第十章，好，第十章。